好，掌心堂的弟兄姊妹，大家主内平安。同样也是祝大家父亲节快乐哈。我们再次来祷告，预备我们的心来听主的话语。亲爱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啊，因为你借着你的话啊来创造了天地万物啊，你也是借着你的话啊来拯救了我们啊。主，我们今天啊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啊再次对我们说话啊，也让我们啊因着你的话啊，我们的心啊，你的力量能够刚强起来啊，我们能够对你啊更有信心啊，能够更好的回应你的恩典。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你最受不了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你个人最受不了的一件事情啊，如果是问我的话啊，那我最受不了的啊就是被冤枉。被冤枉哈，那这个可能跟我的早年经历有关啊，甚至跟文革啊也是有一点关系，文化大革命哈啊。虽然我这个年纪严格来说是没有经历过文革的啊，但是呢，文革的遗毒啊却是深深的烙印在我身边的很多的长辈的心里啊，甚至连学校的老师也不能幸免。我在小学三年级到五年级的那一位班主任啊，就是一个深受文革毒害的人。这个班主任呢，会时不时的找一些理由啊，在班上开批斗大会，把一些他认为不好的、不乖的学生啊，那个揪出来批斗一番。怎么批斗呢？就是动员同学们啊，一起打报告啊，一起来批评啊，这一位被揪出来的那个种种劣迹啊，然后就让那位写那个认错书。假如不肯认错的话啊，那就关在学校里啊，放学后啊一直关到那个老师下班啊，那个自己回家啊，那么才放他回家啊。这位老师啊，估计啊这种批斗人对付人的方式啊，估计就是他在那个文革里面学到的哈。那也许他自己都做过批斗对象啊，但是呢，这种用批斗啊来这个整人或者被整的经历啊，会让他那个被整出瘾来啊，就连自己班上的小学生都不放过。而你想啊，这个小学生还在读书的这个小学生啊，大概十岁都不到哈，那个年纪啊，能有什么大不了的罪过错误哈？这种让同学互相揭发啊，互相批斗的这种做法，对这种幼小的心灵啊，对同学之间的关系啊，对于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啊，会造成多大的伤害呢？而很不幸啊，有一次啊，我也成了这个批斗对象哈。我记得是有一次是在全班外出参观的那个回来的路上啊，好像时间还早啊，所以呢，按照计划应该是他们是准备啊回到学校继续上课的哈。但是呢，老师并没有跟我们讲清楚啊，一群小学生走在那个回家的路上啊，本来就在那个玩的心情，那肯定是那个越走就越闹啊，越走就那个心就越散啊。然后呢，走到那个离家不远的地方，那我就听见啊，从老师那一边啊，就有同学在传话啊，说放学吧啊，各自回家吧啊。于是我们的心就散了，那个本来就不想回学校了哈。听这么一说呢，当然就是一传十，十传百啊，最后就一哄而散哈。这个小学生那个被放回家啊，那个老师是肯定追不上的哈。结果呢，第二天回学校啊，才知道原来没这回事。但是这个集体旷课，这个总得追究责任呢，追来追去，那当然就追到我哈，很多同学啊都说是从我听到的消息哈，我却说不出是从谁听到的哈，这个第一声喊哈，于是我就成了肇事者啊，就成了这个批斗对象。那次批斗会具体说了些什么啊？同学们到底是怎么来那个来帮助我哈？那我是已经不记得了哈。只记得自己心里深深的知道是被冤枉的，要我认错我是坚决不肯的，所以呢，直到最后啊，就不准回家啊，就关在那个课室里面静坐。那当时跟我一起静坐的还有另外一位是女同学，也是刚好是我的那个暗恋对象啊，长期的暗恋对象哈。估计他也是不知道从哪里听到的那个第一声喊的那一位哈。我们两个人就静静地坐在课室里哈，又没有别的同学跟那个老师在场，那本来是最好的向他表白的机会，对不对？可是呢，当时也不知道是因为害怕还是害羞哈，反正我就是死死的啊，对不起哈， 啊，就这么一声不吭啊，就坐在那个座位上，啊，一边想着自己的被冤枉啊，想着他的被冤枉，啊，顶多就是斜眼偷看几下，然后呢就什么都没做，啊，然后老师啊就来放我们回家，啊，然后啊就没有然后了。啊，我常常在想哈，假如那一次，假如没有错过机会的话，会怎么样哈？啊，可能还有然后，但可能就没有现在了。啊，但是那一次被冤枉的经历啊，就让我常常一想起来啊，就心里就会有那种愤愤不平的反应，啊，也让我一辈子就对于那种被冤枉啊、被误解啊，就最最不能忍受，啊，所以在我的人际关系当中啊，尤其是在我的那个牧会的侍奉当中，啊，最大的考验就是这个。啊，因为在教会里哈，啊，这个牧者传道人啊，这个往往就是大家注意的焦点啊，也是最后的那个问责人啊，或者说是被问责人，呵呵啊，所以那种被误解啊、被冤枉啊，啊，对于牧者来说，那简直就是家常便饭哈。而在我的牧会初期啊，也是因为自己那种年轻气盛、血气方刚，那也特别的容易啊，那个犯错啊，或者是惹事或者得罪人啊，于是那种被批评啊、被误解啊、被冤枉的那个时候也就特别的多。那因为那个被冤枉刚好是我最不能忍受的啊，于是就常常要跳起来要为自己辩护。那越辩护就越得罪人，越辩护这个冲突就越大。啊，我是牧会了很久很久啊，才学会啊那个不为自己辩护的，啊，或者是越来越少为自己辩护哈，啊。那不为自己辩护，那当然就比较容易化解冲突。可是那种被冤枉的感觉还是很不好受啊，啊，所以很多时候啊，开完了会，那晚上就睡不着了，啊，脑子里还在不断的重演啊，还在不断的为自己辩护啊，还在想着啊这件事情应该怎么解释啊，那个话应该怎么说啊，再一想不行啊，那个话绝对不能说，啊，所以这口气必须得忍住啊，啊，所以很多的牧者这个失眠啊，大概都是这种情况啊。啊，所以很多那种心灵的伤害啊，都是来自早年的经历，啊，很多的事情过去多年之后啊，还会继续的伤害我们啊，会影响我们的人际关系啊，会吞噬我们内心的安宁啊，也会继续的破坏我们的睡眠和健康。而今天啊，我们读的诗篇第四篇，就是关于事情过后的伤害。今天的诗人在开头的两节啊，就表达了啊这个事情啊，表达了他的心情和处境。啊，他说：“显我唯一的神啊，啊，求你应允我啊，我在困苦中，你曾使我宽广。”那显然那个时候他已经经历过啊神的拯救和帮助啊，他已经从困苦进入到宽广。那为什么诗人还要向神呼吁，还要求神连续啊，求神听他的祷告呢？那也许啊，诗人他正在承受的啊，就是这个事情过后的伤害啊。在第二节啊，这里显然就是提到那些伤害他的人啊，说你们这些上流人呐，你们将我的尊荣变为羞辱，要到几时呢？啊，你们喜爱虚妄，寻找虚假，要到几时呢？啊，似乎诗人啊，就是因为那些人的啊那些谎言啊、诽谤啊，就遭到了冤屈，蒙受了羞辱。啊，虽然他已经得到过上帝的帮助啊，但是呢，这些事情啊，显然还在继续的伤害他，啊，还在令他受困扰。啊，所以他一开始就称上帝是显我唯一的神，啊，大概啊，就是要上帝来为他辩屈，要上帝显明他的无辜。那诗人到底遭遇了什么啊？那我们不是很清楚啊，甚至这一位诗人是谁，我们其实也不清楚啊。虽然这个诗篇的标题是大卫的诗啊，但是在诗篇里面哈，啊，其实这个大卫的诗啊，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意思啊。这个大卫的诗可以是大卫所写的诗啊，也可以是关于大卫王的诗。啊，可以是写了之后献给大卫王的诗，啊，也可以说是一个啊一个比较 general 的啊，属于大卫王室的诗，啊，这些都可以说是大卫的诗， 啊，但是如果这首诗真的是大卫所写的，那当然啊，这个诗里面所描述的这些的感受啊，是完全啊可以用大卫的经历来解释啊。我相信在座的啊，如果是你是熟悉大卫故事的人啊，一定可以从当中啊找到不少的啊这首诗的可能的根源啊。可是这首诗本身并没有告诉我们它具体的背景啊，所以呢，我们也不需要啊把我们的关注点啊放在这个诗篇之外的啊其他的可能的故事啊。我们所应该关注的是这首诗的本身啊，因为更重要的不是我们受伤害的原因，而是我们怎么样从这个伤害的阴影当中走出来啊，这才是这首诗所给我们的最重要的帮助。所以这首诗它在那个背景上的不明确啊，甚至在作者上的不明确，反而令它能够帮助更多的人啊，因为我们都会有类似的经历啊，我们也都能够体会诗人那种的啊被冤屈、被羞辱的心情啊。所以就让我们现在就来看看啊这一位诗人啊，我们就暂且就假设他是大卫吧哈，让我们看看大卫啊是怎么样的走出阴霾啊，怎么样来战胜内心的伤害的。好，假如我们分析一下这首诗的结构啊，就可以有一个啊更加清楚的了解啊。这首诗呢是用了一种上下对称的一种结构啊，诗篇里面哈，这个圣经里面很多那种诗歌题材的啊那些篇章都采用了这样的结构啊，有些是什么 ABBA 啊，有些是那个 ABCBA 啊，总之就是上下对称，在英文里面啊就被称为叫做 chiasm， 那我的翻译是叫做扇形结构啊，你可以假设成一个啊一个中间的啊一个扇形的一个结构。那么有的人就是用那个三明治啊来形容这样的结构啊，还有人就用那个鸡蛋来形容这样的结构啊，尤其是那个 ABCBA 这样的结构里面哈，那么两个 A 啊就是在最外面的就是蛋壳啊，那么两个 B 啊就是里面的蛋白啊，中间的那个 C 啊就是最中间的蛋黄啊，你可以这样来理解哈，啊这个就放在地上吧，暂时哈不用管它哈。这个诗篇第四篇就是这样的一种结构啊，虽然可能比那个 ABCBA 还要更复杂，还有更中间的就是 DED 哈，但是呢所有这些前后对应的关系还是可以很清楚的啊，从这个前面那章啊那个分析里面可以看出来哈，那个第一节的啊翻前面那章OK， 倒回去 OK， 谢谢。好，可以看到啊，第一节的这个我呼吁啊，对应第八节的我睡觉。然后呢，第一节中间的你使我宽广啊，对应第七节的你使我快乐。啊，第一节的最后的这个求你连续我啊，就对应那个第六节下面的求你扬起脸来啊。大家可以继续看下去，就是依此类推啊，都是这样的对应的关系。那好，我们现在可以看下一章了哈。那如果是分析的再简单一点，那就是一个三明治啊，一片三明治啊，两头啊都是面对神，都是在对神说话啊。中间被夹着的那一层，就是前面那张图的啊，中间的那个 DED 哈，全部都是在对人说话啊。大卫啊，是在他用对神说的话啊来夹住啊中间对人说的话。清楚不清楚这个结构啊？不清楚也没关系啊，因为我会不断的啊回到这个结构，用这个结构来解释这首诗哈。那另外呢，我们从上面的结构分析啊，不但是可以看到前后对应，还可以看到进展啊，因为那个上面的东西啊，在下面重复出现的时候，并不是一种机械的重复，而是可以看到发展和变化啊，这种发展的变化。啊，就是这首诗最有意思，也最能够帮助我们的地方。啊，首先我们啊就注意中间那部分啊，就是这个面对人的那一部分。我们会发现啊，是大卫所面对的这些人啊，从第二节到第六节，好像都有一些的改变。啊，在第二节，大卫啊就问他周围这些有权有势的上流人，就问他们为什么啊要这样虚妄正直啊，为什么要将他的尊荣变为羞辱啊，为什么喜爱虚妄 寻求虚假。可是到了第六节，这些人却自己在那里问啊，谁能指示我们什么好处啊？在第二节里面啊，这些人是骄横跋扈，目空一切啊，是一群标准的罪人。但是到了第六节，他们却谦卑下来，开始问问题了。啊，当然这个也不能够保证他们已经悔改了，已经变好了哈。但是至少他们开始对那些虚妄的事情感到不满足啊，他们里面开始有一种饥饿的感觉啊，他们要开始寻求真正的满足和快乐啊，他们已经准备好参加慕道班啊，做一批的慕道友。那是什么令他们改变的呢？啊，关键的时刻啊，似乎就在啊这个三明治结构的最中间啊，或者说是这个蛋黄啊那个中间的那一部分哈，啊，就是第四节说，你们应当畏惧，不可犯罪，在床上的时候要心里思想，并要警醒。啊，这句话是大卫对这些的罪人、这些的敌人最最重要的提醒。啊，如果他们能够接受这个提醒啊，他们就有可能可以改变过来。啊，当然很明显，不是所有的罪人都会接受他的提醒，并不是所有的罪人都能够改变啊。啊，但是在他们当中啊，假如有人能够听从大卫这个提议啊，假如有人能够在床上安静思想一下，他就有可能对神产生畏惧的心而不去犯罪。假如他们能够安静思想一下，就有可能发现啊，自己一向所追求的啊，都是在捕风捉影啊，都是一些虚妄的东西啊。如果他们能够安静思想一下啊，就有可能啊，从那一种藐视真理、抗拒真理的罪人啊，变成一个羡慕真理的慕道友啊。可是当然啊，他们不一定会听从大卫这个提议哈。啊，有的人会听见啊，有的人会听不见啊，有的人听见也装作听不见啊，更不会采取什么行动啊，除了继续的犯罪以外啊。所以在大卫的周围啊，有些人啊可能会停止啊对他的攻击和迫害啊，有些人甚至会成为他的朋友和同伴啊，但是还有一些人啊还会继续的冤枉他啊，甚至继续的迫害他啊，就像那个扫罗一样哈，啊，所以大卫的那个外在环境可能会有改善，啊，但是呢也不一定会有改善，啊，说来说去，这个环境的改变、他人的改变都只是一种的可能，啊，但是呢有一个改变却是肯定的，那就是大卫自己的改变。从这个三明治的结构，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大卫自己的改变。啊，我们比较上下的两个 C 啊，就可以看到啊，大卫先是要上帝听我啊，现在求你连续我听我的祷告。啊，后来呢啊，却变成了第六节的听我们啊，有许多人说，谁能指示我们什么好处？耶和华，求你扬起脸来光照我们。啊，再比较上下两个 B。啊，先是过去的恩典啊，说我在困苦中你曾使我宽广啊，之后呢就是现在的喜乐满足啊，你使我心里快乐，胜过那丰收五谷新酒的人啊。最后再比较上下两个 A 啊，一开始是急切的呼求神啊，显我唯一的神啊，我呼吁的时候求你应允我啊，最后到了第八节却成了他信心的宣告啊，我必安然躺下睡觉，因为独有你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啊，显然啊，诗人他已经走出了阴霾，啊，因着信靠上帝啊，他已经可以不再因为压力而失眠，啊，别人在过去对他的伤害已经不能够再继续的伤害他，啊，即便他们还在逼迫他，还在羞辱他，他也可以安然睡觉。大卫靠的是什么呢？靠的就是祷告，祷告就是他的安眠药。啊，很多人说啊，祷告有什么力量呢？有什么作用呢？啊，祷告又不能够改变环境啊，又不能够感化敌人啊，又不能够当饭吃，那祷告有什么用呢？ 可首先你怎么知道啊，祷告就一定不能改变别人呢？啊，就像这首诗所说的哈，不是说至少有一些人啊，可以从敌人啊会变成慕道友吗？啊，可是就算祷告不一定能够改变别人，啊，祷告却一定能够改变你。啊，单单从大卫的这首诗篇当中，我们就能够看见祷告啊，至少有三方面的作用。啊，第一，祷告会使你回想起上帝在过去对你的恩典。啊，你看大卫在那个祷告当中啊，他并没有专注在他眼前的问题，而是能够不断的回想上帝在过去的恩典和作为。上帝不但是在困苦中使他宽广，上帝也已经分别了虔诚人归他自己，这些都是上帝他已经显明的作为，这些上帝所赐下的恩典就让大卫更加全心的信靠上帝，也更加放心的把一切都交在上帝的手中。所以回想神在过去给我们的恩典，就能够增加我们的信心，啊，也能够增加我们的喜乐。啊，正如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提醒我们的，啊，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啊，这一个常常喜乐和后面的那个不住祷告，啊，凡事谢恩之间，那肯定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哈，啊，虽然我也说不清楚是什么联系，啊，但是呢，只要你去观察一下，你就会知道，那些常常感恩的人，那肯定啊也是常常喜乐的人，对不对？啊，反过来，喜乐的人也一定会常常的感恩，啊，但是呢，那些愁眉苦脸的啊，没有喜乐的人，啊，通常都是啊那些充满抱怨的哈，不知道感恩的人。所以弟兄姐妹们，在祷告当中感恩，这个是我们都应该要操练的功课。其实只要你一尝试，你就会发现有太多事情可以感恩的，不是吗？在我们当中，我们不是都有很多人都经历过上帝的医治吗？你不也通过祷告得到过主的帮助吗？你不也是从患难当中得到过从神而来的安慰吗？我们当中不是也有一些的人这是因为病得医治而信主的吗？我们当中不是也有一些人在巨大的考验面前非但没有跌倒，反而信心更加坚固，心境也更加宽广，侍奉也更有恩高吗？在我们信心的旅程当中，我们常常都会有那种山穷水尽可是却柳暗花明的经历。就算我们自己没有也可以观察我们的周围，也可以阅读教会历史，或者直接的从那些圣经的人物身上来看到这样的经历。当我们想到神在过去的这些的作为，无论这些作为是在我们自己的身上还是在别人的身上，这些都应该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面对现在的困难，也能够推动我们更多的祷告，更多的感恩，也经历更多的喜乐。这就是祷告在第一方面的作用。祷告在第二方面的作用，就是能够提醒你上帝那一份不改变的爱。在这首诗里面，诗人称上帝为称我为义的神，在他心灵的幽暗和痛苦当中，这一份对上帝的认识就构成一根定海神针，就构成了上帝，构成了大卫能够从黑暗进入光明的一个基础。因为他知道，无论他周围的人怎么样对待他，怎么样冤枉他，也不会改变他在上帝面前的地位。因为上帝已经把他看作一个义人，上帝已经把他分别出来归给自己，上帝已经把他当作自己的产业，所以上帝一定会听他的祷告，所以他可以拥有那一份最深的平安，他可以在伤害当中，在困苦当中仍旧安然睡觉，因为无论周围的人怎样攻击他，污蔑他，都不能够使他 跟神的爱来隔绝。而我想哈，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啊，我们应该更加的明白神显我们为义是什么意思，对不对？啊，我们应该更加的清楚，我们能够被神称义，不是靠着我们自己有什么义，而是靠着耶稣基督的代赎。啊，上帝爱我们到一个地步啊，甚至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就已经让他的儿子为我们而死，让我们只要信靠耶稣基督，就可以被算作是一个义人。而如今啊，我们也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天父上帝的面前，我们可以随时的亲近上帝，向他来祷告啊，因为有耶稣基督的公义已经遮盖了我们啊，他的义就被算为我们的义啊，于是上帝就在基督里就悦纳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啊，这是上帝所已经给我们的恩典啊，也是我们现在就已经拥有的福分。同时我们也知道上帝对我们的这份爱是从永远到永远的。上帝他在创世以前就已经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也预定我们得儿女的名分。上帝他既然这样的预定，他也这样的成就，他既然已经救了我们，他也一定会救我们到底。没有任何的患难能够使我们跟神在基督里的爱来隔绝啊，因为神对我们的这一份的爱就是一份永不改变的爱啊，因为上帝对我们的爱没有改变，我们也可以相信啊，他在过去怎么样的帮助我们，那他在现在也必定帮助我们啊，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啊，在我们什么都不懂的时候啊，神曾经帮助我们走过难关啊，到我们步入中年啊，到我们的那个家庭成员越来越多啊，肩头上的那个责任也越来越重的时候，神仍然可以帮助我们走过难关啊，当我们逐渐的进入老年啊，当我们的身体力量越来越衰弱，病痛越来越多，儿女也帮不上忙的时候，神还是可以帮助我们啊，因为他用那一个不变的爱来爱我们啊。祷告就能够让你想起上帝那一个不改变的爱来，也能够让你常在他的爱中。这就是祷告的第二方面的作用。祷告还有第三个作用，那就是祷告能够使你明白和享受那真正的财富。第七节应该是一个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背下来的一句金句哈。他说，你使我心里快乐，胜过那丰收五谷新酒的人。这是大卫通过祷告所得到的一种满足的心态。同样的，如果你可以借着祷告活在神的面前，你也可以有这样的心态，你也可以成为一个最快乐最满足的人。因为当你能够躺卧在神的怀中，那你就可以不再需要那从人而来的肯定，因为神已经称你为义了，你也不需要再为自己的未来担忧，因为神已经拣选你了，所以你是属于他的，他也是属于你的，所以上帝自己就是你最大的财富，就是你最大的平安。也许那些人还是会来伤害你，还是会来掠夺你，甚至，但是人所能够夺去的不过是暂时的，而你在上帝里面的福分却没有人能够夺取所以因为有这样的认定，那大卫就可以心里快乐，胜过那丰收五谷新酒的人，他也可以安然躺下睡觉所以祷告就是最好的安眠药，祷告也是最好的抗抑郁药常常祷告的基督徒一定能够心情愉快当你心情愉快的时候，身体也会变好，有没有发现其实很多的病都是从心病来的，对不对还有很多的人这个心情不好，身体不好，归根结底就是因为睡眠不好 啊，因为当你那个醒着的时候啊，你的身体会积累大量的让你感到疲惫的那种所谓的乳酸，啊，只有在你深度睡眠的时候，这些的乳酸啊才能够被你身体的那循环系统被它清理掉，啊，让你可以恢复一新。啊，这就是为什么每一次你能够睡一个好觉之后，你就会觉得神清气爽，心情愉快，情绪放松。啊，所以睡眠对你的身体啊实在是太重要了。今天世界上啊不知道有多少的亿万富翁啊情愿变卖他一切所有的啊也要换得一晚的安眠，可是都没有办法得到，对不对？啊，但是啊我们基督徒，我们只要常常祷告啊就能够啊得到一个世界上最好的安眠药。啊，当然我并不能够保证啊，这个保证你说只要祷告你就可以一觉睡到天亮哈，啊，这个并不是一定的事情哈，啊。我更没有说祷告就可以包治百病哈，啊。啊，假如你真的是生了病，你还是应该有病看病，有药吃药哈，啊。啊，那些医生和药物啊也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哈，啊。啊，所以那个我们基督徒如果有条件啊，我们就不应该忽略啊上帝通过人啊或者通过科技啊所给我们的帮助哈。啊，但是呢有很多的帮助却是人没有办法给我们的，只有上帝才能够给。啊，内心的满足是人没法给的，对吗？啊，心灵的自由是人没有办法给的。啊，愉快的情绪也是人没有办法给的。但是通过祷告啊这些的福分却都可以从上帝得到。啊，所以那个常常祷告的人哈，这个睡眠质量真的就会比别的人会好一点，啊，这件事情没有什么科学解释啊，但是它根据我的观察，甚至我的个人的体验，事实就是这样。啊，我不是说那种哈，这个祷告说几句就自动睡着的那些人哈，啊，那种人应该是本来就不存在睡眠问题哈，啊，但是他的祷告很可能有问题哈，啊，我说的是那种。啊，至少在我自己的体验里哈，每一次只要我好好的祷告，真的是有质量的祷告，那每一次祷告完了啊，我就可以很快的入睡，而且会睡得会比较的踏实。而我就是那种很容易失眠的人哈，刚才你大概已经听出来了哈。所以作为基督徒，可以说我自己哈最大的一份的惭愧，一份懊悔，就是没有更多的更恒切的祷告。我相信啊，在我们周围，在你们中间也有很多人也有着同样的惭愧，同样的懊悔，不是吗？啊，在我们澳洲做基督徒实在是太舒服了啊，所以这个祷告的功课真的是不容易学啊，但是活得舒服并不意味着我们的生命丰盛啊，所以今天借着这篇的道啊，我在勉励你们，也在勉励我自己啊，让我们彼此共勉啊，让我们一同的在祷告上更加的努力啊。我也相信，当我们在祷告上更加努力的时候，主就会给我们更多的福分啊，也会让我们拥有一个真正丰盛的生命。在宗教改革时期的英国，有一段时间啊，那一个天主教的皇帝玛丽女皇啊，曾经血腥的残害基督徒。那其中有一位在火刑柱上被烧死的啊，就是伦敦的主教 Ridley。啊，在那个 Ridley 将要受刑的那个前夜啊，他的弟弟就来看他，来找他啊，并且表示说愿意在哥哥殉道之前啊陪他一个晚上啊，就在那个监狱里啊，在那个牢房里陪他一个晚上。但 Ridley 却说啊，不用了，你回去吧哈，不要来干扰我的睡眠啊，因为我想睡个好觉，就像平常一样。我相信啊，这一位主教在平时一定是啊一个常常祷告，也常常喜乐，并且常常都能够睡上好觉的人。啊，这样的人生多么的令人羡慕啊！啊，活着的时候啊可以安然睡觉啊，死了以后啊就可以直接的荣升天堂哈，啊。但其实我们也可以啊，我们也可以借着祷告来思想神的恩典啊，我们也可以祷告体验上帝对我们那一份不变的爱，我们也可以借着祷告明白和享受那最大的真正的财富就是上帝自己。 于是在他的同在和肯定当中，我们就能够安然入睡，在他对我们的祷告的回应当中，我们就能够胜过伤害，走出阴霾，进入更加宽广、更加丰盛的境地。让我们现在就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那一位使我们快乐的神，你是那一位令我们安然睡觉、安然居住的神，你就是我们最大的财富，你就是我们永远的产业，我们感谢赞美你。但是主啊，我们要向你承认，我们常常都不愿意亲近你、依靠你，我们总是学不会祷告的功课。当我们遇到伤害、遇到压力的时候，我们会到处的寻求帮助，也会自己绞尽脑汁，晚上彻夜难眠，却不懂得如何的信靠你的恩典，躺卧在你的怀中。所以主啊，求你赦免我们，也求你怜悯我们，求你教导我们祷告。我们要像那一位诗人那样向你呼吁，求你扬起脸来光照我们，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带我们走到那宽广之地，也使我们能够在你的里面更多的认识你的慈爱，更多的体会和回应你的恩典，以至于我们可以常常喜乐，也可以安然睡觉。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